各位好，今天9月7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儿咱就是闲聊天啊。这回九三阅兵呢，这个有两个东西，尤其都是女士用的东西呢，可能呢会让人很有点兴趣。一个呢是女士用的这个化妆的这些东西，就是粉底啊这种，就她那抹的。你们可以看到这回很多那个九三阅兵那女兵化妆，其实有很大进步啊，女兵这化妆化的相当好。这必须要承认这件事情啊，而且呢，化妆以后呢，不脱粉，然后呢，没呃不会让那个不会让那汗把那个妆给卸了。这个东西呢，在好像在国内，因为我不知道啊，就是说看有就我们家那狗子看小红书，说是呢，说哎，这个已经有这品牌出来了，我也没记住是什么牌子。你像我这种这个钢铁直男，对吧？他不太可能能够记得住，包括口红色号之类这种玩意儿。然后呢，就这是一个大家都可能去买同款去了，因为毕竟你想那么大太，甭管有没有雾霾或者怎么样，肯定很热嘛。那然后呢，他们这些女兵呢，能够说不脱妆，这个是一个很牛逼的一个化妆品，所以大家呢现在是比较火。另外一个是昨天呢，这个在推上有人说这个就是 X 上嘛，然后呢这个有人说这女兵这胸型的问题，说好像大小挺一致的。那我觉得这事儿确实正好我知道，这是因为他们怎么呢？是发了一个呀，哈，这个就是每个女兵啊发了一个这种阅兵专用胸罩，这个东西呢是它也不能叫胸罩吧，就叫运动内衣。这个运动内衣呢，我们各位也都知道什么是运动内衣，对吧？就是女孩子把这个胸整个给它包裹，然后让它那个不这么跳荡，对吧？因为你因为在走正步的时候，这个这女士的这个胸啊，它还是比较那个，甭管你，如果你有的话啊，就是它多少它会有一个震荡的这个效果。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它要一个类似于这种运动胸衣的东西，然后呢给它固住。那运动胸衣这款运动胸衣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儿，就是一个型号的。这个呢是这可能各位都不太理解，这为什么会发一个型号？说这个女士这个胸衣呢，难道不是各个人不一样吗？不是，她基本她这回发的全是一个型号。那这个型号呢，就是专门的给她做的。你不够大，那你就往里填点东西，让它能够蓬起来，这就完了。而且呢，显得胸型特别好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那有人说那大了怎么办呢？对不起，这回那个大胸的。就没让去，就你可以跟这胸罩这个胸衣啊正合适没毛病，或者你说你直接塞进去能够塞得下也没毛病，但是呢稍微太大一点了就不让去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因为不好看，就是它这个中国这个整个统一的这个形制，这个包括这个胸型也要一致的，所以呢它就。把这个，因为毕竟中国人嘛，他不会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细枝硕果这件事情，这词儿你自己查去吧，我就不给大家去普及这种玩意儿的科普了，对吧？应该大家都知道。那这种给剔出去之后呢，然后呢，剩下的就是反正差不多，要不是差不多，要不然呢就稍微小一点，自己填充，就变成了这个整齐划一这种模式。然后有人说，可能就是说这种玩意儿吧，就大概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是不是这种无聊的事儿干的这么上心？是这个事儿是挺无聊的。你要跟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就是尤其是像是这些自由世界的这个民主国家这个士兵啊、阅兵啊，它确实不太一样。因为那边呢，你比如说美国人阅兵吧，上回我也扫了一眼，这我对阅兵一直没什么兴趣啊，就包括美国人的阅兵。然后呢，就你看的比较散漫，那大家呢，就是说这个甭说胸型了。这衣服穿的都不个头高矮什么的都不太一致，那这种呢是两种不同的这种文化和这种对自己的这种目的任务的一个不同的思维，是这样的哈，就是整齐划一这件事儿啊，对于军队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该叫做训练目的。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原来从打人类开始有战争开始的话啊。那基本上来说，能够把战阵这一块儿，就是你的队能排齐整，一直能往前走，或者是稳步后退，实现这个通过这种信号指挥官的信号，能够完成这种包括队列呀，包括其他一些东西的这种指挥，这就能称为劲旅了。 这不是开玩笑啊，我们原来一直看这些战争片啊，就是老觉得说，哎呦，那大马队往这一冲啊，然后这边这个互相之间，尤其是很多战争片里，就是单人拿着一把剑，拿着一把刀或者拿一杆枪，在那互相这个拼。实际的战争不是这样的，就打当年的这个马其顿方阵的时候，它也是一个非常组织严密的东西，组织只足够严密，大家能够步调一致，这个玩意儿呢，它的胜率就高，不是说一定会胜啊，但是胜率就高，而且呢，它能够听指挥一下冲过去，这也是。不得了的事情，那好多你看那个就是用那个长枪拒这个马队的，那他那些马能冲过去，而且呢这边长枪手能够面对那种马冲过来的这种状况，就各位你们可能不是特别，就是你们如果骑过马就知道，一匹高头大马迎面向你冲过来的时候，那种震撼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因为我骑过我是知道的。那这两边的这种战阵的这个纪律性，然后呢，整齐划一的这种模式，就是一个对战争的结果产生不可估量影响的一个因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其实呢，一直到二战的时候，大家呢还是这么打仗的。你虽然那会儿有什么散兵线的，包括其他一个，但是呢，还是这么打仗的时候居多。可是吧，就是后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军队一直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内务，就是他的站军姿、叠被子，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其他军队也有，但是没有中国军队要求的这么严，也是军队内务也是要求很严的，但是呢，没有中国军队这么严。那中国呢，一直就觉得说，哦，我要把这个东西整个给你固化下来。军队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整个的这种洗脑，加上这个整个把你的人整个改变的改变的这种过程，那它就必须需要这个。但是吧，现在的这种战争形态呢有很大的改变，这个呢单兵的这种能力，这一个是高技术兵种的出现，二一个呢就是说单兵的自主性啊是远高于原来了。就是你看这个美国兵啊，美国兵的这个身上的技术装备，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它是远高于中国军队单兵的这个这种包括技术，包括它的这个钱装备的这个钱都要远高于的，而且它的自主性呢也会高，它更多的时候呢，它这种配合，它已经是一种小单位的配合，它跟原来的这种大单位的直接的这个冲上去的东西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回在俄乌战争中也体现得非常清晰，就是说他的这种在这种交锋当中吧，高技术兵种甚至于包括技术没那么高但是自主性更强的这种小队型的这种协作，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无人机的这种使用，就使得呢原来的这种像二战之后已经开始了像这种散兵式的这散兵线的，包括这种自主性更强的运动能力更强的这种战术呢发挥得更强更多一些，对吧？这样的这种战争跟原来的战争呢就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中国的这边呢，他是用这种模式啊，他想利用这样的这种整齐划一的这种模式去把这样的这种差距呢给抹掉。这个是一个他的战术思维，就是说他的这种包括当兵的包括这个整个的这种军事行动，他用的是这种模式来做。那其他一些地方呢可能呢更强调一些的自主性，就自主性更高，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这种命令传达或者是说其他这些东西，但是他们那块儿当兵的或者是说他们在作战的时候自主性确实要高一些的，这个确实不太一样。所以这是两种文化和这个解决问题思路的不同。中国就是这样，我大概全都是给你我就干脆就挑这个胸小的，对吧？然后我给你一副这个运动胸衣，然后就让你一槽平就完了。那这个是一个解决方式嘛？所以呢，看吧，这未来是哪种解决方式更能够主导战场？那在高技术领域方面，我觉得是高科技战争当中呢，还是自主性更强的时候呢，可能会就是它一个甭管是一个小队，还是就是比如说一个以连为单位的，或者是说一个排位单位，甚至以一个班为单位的，那每个人呢，都各有自己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吧，咱用这种词儿吧，那他 更能够产生好的效率呢？还是这种就是还是要如臂使指啊，然后这个整齐划一的这么着往前走的这种更能制胜呢？这个没打过呢，应该也还不太知道。那我个人觉得还是前一种呢，可能会更符合现代战争的一些特点啊，和现代技术的一些发展。这个咱不争啊，咱不争，我只是这么一个想法，因为我本身也没当过兵，对不对？就是军训，我军训也就干了，好像军训了一个月吧，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咱就不争了啊，这随便一个想法，瞎聊天，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这两天有一个特别热的话题，就是张雪峰。张雪峰各位都知道，就是给大家报志愿的。我看过他不少视频，这哥们儿呢，其实如果他没有这一回的这个关于打台湾枪一响他就捐5000万，最后要捐到1亿的这个说法呢，哎，我觉得这人其实不是一个特别，不是一个很差的人，就是因为他说实话，这个说实话其实是一个很罕见的品质，不是开玩笑啊，真的，就是好多人呢，我看他的，因为没有整个看过。他呢并不会去这种忽悠家长说你这个哎呀孩子不错呀如何如何，他是真正实打实的说你那个家长是一种妄想，你这么想你其实就是潜台词，你就是傻逼，大概是这么一个人。而且呢他对这个整个的中国的大陆的学校特别的了解，就是高校他非常的了解。这一个人他的专业性体现在这儿，这个就你足够，你虽然你可能不喜欢这个人，但是呢你足够对他的专业性，不是说其他啊，就是专业性保持一个尊重，所以我一直觉得他还行。那这一回呢他说这五千万的时候呢，我本来觉得这哥们儿就是一个忽悠家长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家长这边吧，大量的中国你也知道基本盘就在这儿呢，对吧？傻逼特别多，他这说起这事儿呢，那肯定是忽悠这帮家长的。后来发现这哥们不是，他还真就这么想的。他在2015年的时候，就他整个的这公司没做起来的时候，还满处流窜着给大家那个去上课，就是那种小课，或者是说求爷爷告奶奶的，跟人家搭伙的时候呢，就说过说日本呢就是这个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呢他要学好让大家好好学日语。然后呢，去日本去统治日本人，好像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后来发现，后来有人问他说：“那你统一了，你把日本人给弄过来，日本给统一过来了，对吧？你把日本吞了，那为什么你要学日语啊？难道不是日本人学中文吗？”后来他这个估计没说，那可能是他那会儿日语班比较火吧。所以呢，大概是这样，就这么一口的人。这个话呢，我原来没看过，这是后来他人家给翻挖坟挖出的截图，我看见的。那这样的这人吧，就好多人说你看你这五千万这件事儿，你捐过钱吗？这我必须要说一句啊，张雪峰还真捐过钱，而且捐的不算特别少。就是比如说吧，很简单啊，就是我查了一下，2023年的时候，像黑龙江的希望工程协会呢，捐了50万，用于资助呢高考贫困家庭学子大一学费。那像苏州教育发展基金会呢，捐了100万。高校的大一贫困生，那个又像后来又像5月20号呢，还像这个希望工程金秋助学计划再捐了35万，对吧？这个也是2023年大概的捐赠呢115万，这是我查到的一个资料。2024年还可能还有其他的，2024年呢就捐了这个哈尔滨理工大学25万，签了4年协议，就是一共呢就是捐100万，对吧？大一贫困新生的学费。每人5000，每年50人，4年呢，一共200人。你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也不算少。那21号呢？1月21号呢？郑州大学，给郑州大学每年呢捐50万，签了6年的协议，一共300万，对吧？也是大一贫困新生的这个学费。那4月18号的时候呢，启动了这个张雪峰暖风助学公益项目，承诺呢连续5年，每年呢向苏州市教育基金会呢捐赠不少于100万。设立专项基金，资助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常州理工学院呢，苏州城市学院4所高校，品学兼优的大一新生，这基本算是一个奖学金加助学金的一个效果。然后5月18号呢，这个40岁生日，像黑龙江希望工程协会呢，就捐了50万，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这像苏州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呢，也捐了这个100万，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你说他捐没捐钱呢？捐了。 还真捐了。那是不是捐过5000万呢？没有，对吧？他就没捐过5000万，人家要把这钱呢留在大事上再捐。而且呢，要捐够1亿，那这个这比贫困比资助贫困学生在他心目当中呢，这个等级要高得多。而且呢，这哥们儿呢，就是说在后来这个视频里，就是说了一句，说这个网信当地网信办的，我估计是苏州这块网信办的。然后呢，他就跟他就是说，你这要找出这个发视频的人，把他报到外网的人。那这哥们儿就是特别不屑嘛，就是哎，我又不移民，我就说了这事儿又怎么着了？他爆出来又如何呀？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呢，中国这种人呢，像张雪峰这样的人，我见的还是挺多的，因为呢，有俩小钱的人还是不少吧。这个兄弟，我虽然是一个穷人，哎，这算了，别这么谦虚了，也免得有些人太他妈的拿我谦虚的当拿我客气当运气了。我虽然不是什么特别有钱的人，但是呢，也不缺钱。认识这些人呢，还是挺多的。这些人吧，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整个经济好的时候呢，就觉得呢，除了自己个人努力之外呢，是国运加持，就觉得说，我操的，我他妈国运这块特别牛逼。然后呢，我就因为这挣了钱了，所以呢，我必须得是爱国。那一张口全都是一股子那个文革时候那味儿啊，国家如何，我就他把只是把那个咱蜡烛的名字换成了这个中国了，或甚他都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因为这个确实是丢人，很少有人去这么说，但是呢一般都是把这个东西呢作为这个爱国的这个模式啊，就是我是爱国的如何如何。但是呢我原来跟大家讲过，一到这个一到自己孩子哇哇落呱呱落地了，就然后就开始找代购奶粉的了，啊，就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呢，等到受点挫折之后呢，是什么呢？就是开始琢磨着说，哎呀，我是不是日本这块是不是移民最快呀？拿长期签证最快呀，对吧？日本确实快嘛，它比这个你去美国，你个 EB5 那个东西，那你肯定时间会很长，长一点的话，可能几年的时间你才有可能够做到这件事儿。那这个是日本人是不是最快呀？然后呢，被查了税之后呢，就会说：“哎呦，这个我这又被查了税了。这原来这个把这税都已经是免的，现在又让我多交，而且一倒查多少年。那现在我还有点钱怎么办呢？说你是问说散人，你会不会这个这种比特玩不玩比特币啊？啊，或者这种虚拟货币啊？这东西怎么个手续啊？能不能把这钱给转出来呀？”然后我说我不会。这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这种人我见的挺多的，张雪峰也不例外。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这种情况呢？其实很简单嘛，就像当年的这个教培行业是一样的。教培行业呢，在这风口浪尖上啊，哈，挣了好些年的钱。你像俞敏洪啊，他们这些人挣了好些年的钱，有个人努力，有整个时代的大势。就相当于谁说的是雷军说那句话吧，是站着在风口上啊，猪都飞得起来。那他那些呢，当然人家也是最后也是长出翅膀了，飞猪吧，就是也都算是过了这个门槛之后，他们呢还行，就是能够顺利的进入某一个阶层，就这么接着飞了。那结果呢，就被咱圣上的这个王八铁拳哎就给抡了。抡完之后呢，虽然是说损失惨重，但是呢还依然处于一个社会的高阶阶层。与此同时呢，在教培行业这个分支，就是报考这一块，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在鸡娃嘛，鸡娃鸡得很厉害的时候呢，那像张雪峰这样的人，他就已经开始就开始这些年崭露头角了。确实有，也是还是一样，整个的大势加上他本人的努力，那嘴头他确实利落，比我利落多了，对吧？而且他说那些东西呢，也是人家是一个专业的东西，说的确实也不错。那这样的人往往呢，在风口浪尖上的时候，都不会想到自己将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那问题会出在哪儿呢？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别炫富。在你像在日本这块，我炫富就炫了，当然这个在日本其实是一个很不体面的事情。我们现在在日本天天穿的，我现在穿的比较好一点了，原来都穿的是这个优衣库，现在我都已经升到这个无印良品了。为什么？他减肥穿得下了，但如果但凡穿不下的时候，我还得穿那优衣库去，就差不多是这样的。在日本呢，这种炫富是一个挺不体面的事儿，对吧？ 哎，这个你可以开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车，这个也没毛病。那但是呢，你平时的这种炫富，其实最好不干这种事儿。那在中国的炫富呢，但是你在日本炫富，没有人去真正跟你较劲。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是正经八本纳税就完了。但是中国不太一样，中国你一旦这么炫富，比如说张雪峰老师，就是说我公司账上随时趴着5000万，这事儿吧就有点给自己找麻烦了。为什么呢？当然在苏州啊，这种他，我记得他这公司好像开在苏州吧，他出身是黑龙江，但是呢这个工作地点应该是在苏州。那在苏州这个地方可以现在来说他可能还不会对你下个手，但是如果一旦说经济上比较捉襟见肘的时候，那很难讲是不是他就会对你税务方面下个手，或者是让你捐助一些你不想捐助的活动，就或者把你的成本搁在你头上，你捐助一些吧，这个你有什么办法。所以说呢，这样的这种炫富呢，实际上在中国是一个，在其他地方最多是一个道德问题，在中国是一个要命不要命的问题。这个还是挣钱呢，应该怎么讲呢，挣的时间太短，突然挣了钱了，这个钱呢还没有经过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或者是各种咱圣上的王八铁拳之类的洗礼，还不知道这个钱是福是祸，这就在中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情。我见过太多的人了，原来特别牛逼，然后到时候这块，尤其是在这种你在北京可能还好一些，因为北京这块呢，轮不越大的城市，它这个呢越讲规矩，会讲得更严格一点。除非你是一个特别大的这种集团，那不好说。像他这种小小卡拉米，就无所谓了。那在小的地方就容易风口浪尖上，这是一个风险。第二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后继无人了。就是说呢，你看很多的幼儿园呢、小学呀，幼儿园就是倒闭，然后小学在并校，初高中呢也开始青黄不接，就是它不像原来似的。原来我们那一个班大概得有个，我想想多少人呢？我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大概一个班40到45个人，甚至最高的时候有时候50人的时候，那。这样的这种人口的数量的积累，对吧？你到那地方，你当然你可以吃这碗饭，你去指点江山。可是现在呢，就是人口在逐渐的，就是新生的孩子在逐渐的减少，对吧？尤其是现在的现在能够开始上大学的这个高中的往下的这些人，是中国计划生育最严格的这个时代，他们成长起来的。那这些人呢，他们现在逐步就开始上大学了，开始准备上大学或者是怎么样的。中国的大学应该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招生不满。就这个马上已经开始有这端倪了。你比如说现在很多民办大学已经招不到学生了。那将来呢，二本的这些是不是能够招到，这也不太好讲。那中国政府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呢，他不会说把这大学撤销，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他总还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就不会让你这样的人再去把很多的学生进行这样的教导分流，这个就跟当时打教培是一样的，不让你干这个事情，那很有可能就是最后他就是不让你这样的人存在，让他整个统一的雨露均沾的把好的这边尖的扔到这个国防七子啊什么985什么的这块是可以的，但是其他的就是要给你来进行某种程度的随机分配，这是中国政府有可能做的事情，让这些学校呢能够就是民办的你去死就死了，对吧？或者是原来这个升格的一些学校你死就死了，但是有一些基础的这些学校是不会让他们去死掉的，就让他们能够雨露均沾，这个让你这个报考的这种辅助，甚至他连教培都不能算的这种，那他可能打击你这种行业的行为，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就是没有经过这样的起伏吧，或者他只起没有伏的时候，那这么牛逼呢，总还是能够情有可原的。 但是如果一旦说过几年之后，那中国政府醒过这个劲儿来了，要把这些学校资源重新再利用，然后呢让这些生源尽可能的能够分配到一个就是让大家能雨露均沾的这种程度上，这样的这个你再做这些事情，就很有可能就直接被打击，就觉得自己特别牛逼，到时候你就会可能挨着铁拳。不过张雪峰这个人吧，是一个聪明人，他呢，我估计呢这么说。哎，但是我不移民或者怎么样，有人说呢他老婆孩子都已经在英国了，这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关心别人的家事。那像这样的这种聪明人，你觉得他有可能看不清整个形势吗？他就那么说而已，说虽然他很狂，现在怎么样，一旦这哥们明白过来，对吧，他移民比别人都会快。虽然他可能在国外他不太可能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他依然是可以那个，因为挣钱挣得多了嘛，对吧，能够活着，这毫无疑问的是活得挺好。而且呢就是说什么移民不移民，你这最简单一件事，那个加勒比海那些小国那护照才几便宜的几万美金，高的也就不过是十几万美金啊，当然更高的也还有一些，那不好，他不香啊，他不方便啊，有什么呀。所以呢就这种人的话就跟听司马南似的差不多，就别听就完了。所以过两天，如果过几年之后张雪峰倒了霉呢，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儿。因为像中国这地儿，任何人在风口上他都可能成为猪，但是呢如果没在风里长出翅膀，最终会成什么呢？他会落到地上变成一滩猪饼，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